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澳大利亚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梅律师为您介绍澳大利亚购地建房的分类、合同法律关系以及定金等方面的知识。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林律师，您好。
早好，杰森，听众朋友们好。
哎，谢谢林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在今天开始，比方说提到这个购地建房的这个分类，还有合同法律关系之前，您能给我们简单的先回顾一下，比方说土地买卖重要的程序，以及这个土地登记的所有权种类吗？
哎，没问题。在上次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澳洲购地建房中常见的五大法律问题当中的一跟二。那第一个呢，我们聊到了土地买卖当中最重要的程序，叫做托伦斯的登记制度。它呢是指在这个法律制度下，土地的权利呢取决于登记，而不是取决于这个签订契约。目的在于呢提供一个安全正确的这个权利记录。然后呢，澳洲呢因为这样的逐渐完善的制度呢，也被称为全世界拥有着最安全的房地产市场的国家，就是我们聊的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呢，我们也聊到了澳大利亚土地登记的所有权的种类，主要呢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叫做自由的保有土地 （freehold land）， 是指私人或者公司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可以根据个人的名义进行登记。为这个所有权利当中呢最高级的类型，也可以世袭下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州政府所有的土地，叫做 leasehold land， 或者是呢州未分配的州的土地，指的是呢州政府或者是联邦政府在有些土地上呢依然有它的权利，或者呢是保留地，或者呢是以租约的形式1到100年租给私有进行使用。这个呢叫做州政府所有的土地，或者是未分配的土地，这是我们聊到的第二个主要的话题。
非常谢谢林律师给我们简短回顾上次聊到的两个大的法律问题哈。那么购地建房，那么请您介绍一下澳大利亚，比方说这个购地建房的这个分类哈，其中都有哪些分类呢？
主要呢分为以下两大类型啊。第一呢叫做购买有物业管理权的物业，常见的有公寓或者是联排别墅，这是比较常见的第一种。第二种呢是购买没有物业管理权的物业，我们把它称为别墅或者是独立房屋。两种是我们老百姓在日常这个置业当中见到最常见的两种情况了。当然购买别墅啊，我们又把它可以细分为两种，也是近两年非常市场火热的一些物业产品。第一种呢叫做二手房，它可能有几年或者几十年的历史在市场上买卖，那因为海外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政策的相关限制呢，此类的二手房别墅呢海外人呢一般不允许购买。这是别墅中的一种。别墅中呢还有一种呢叫做买地建房，也就是最近特别流行的House land package， 就是我买了这块土地，我在上面呢马上再找个建商去承建，这个呢也是买house 当中的一种。那么买地建房当中又可以进行细分了，一个呢叫做购买栖地，就是我的土地呢也还没有注册，是一个未来的土地，那我买好了之后交割了，未来交割了之后我再让建筑商过来去承建。第二种呢是现地建房，就是这个土地呢已经在市场上可以登记完它的 土地产权了，已经可以流转了，那么我就要买过来马上呢进行这个建房。那主要呢分为这两种，期地和未已经登记完的地。那以上呢是这个购买土地建房当中的一个细分。
嗯，那么就聊一聊这个相关的合同法律关系吧，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哈。
对，
嗯，不论是买地建房还是直接购房，都会涉及到的合同哈。嗯，就是说，嗯，在这个购地建房跟普通的购买这个物业和你购买房产的这个合同，它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嗯，如果是买地建房，不是直接去买二手房的话，那原则上呢，我们的买家们呢可能会有两本合同，一本合同呢是土地合同，一本合同呢是建筑合同。但如果我们买二手房呢，就只有一本合同，叫做二手房合同了。那么这就是两个最大的，就是从我们的口头去表达的话，最直观的区别了。那有时候呢，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问到说，哎，那我买一个房子，我到底有几本合同要签呢？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用这个买地建房 house land 来举例，我们来梳理一下。第一个肯定是土地合同，因为我们要有块地才能去承建。第二个呢就是建筑合同，因为我们要请建筑商过来去承建，才能把这个物业给开工起来。那第三个呢可能是律师委托合同。那么有些听众也会问到说，哎，我是不是在澳洲买地建房或者买地，我一定要请律师呢？这也是跟中国大陆很大的一个区别。澳洲呢它实行的是英美法系，所以在英美法系下呢，产权的过户啊，原则上呢可以请过户师或者请律师来介入。所以呢在买地建房当中的土地合同这一部分呢，是可能会有个过户师的合同或者是律师的合同，这是第三本合同可能会签到的。第四个，如果客户要贷款的话呢，他可能跟银行还有一本贷款合同。那这四本合同下来，可能是客户从零到一这么一个环节当中都会经历的，一个比较常规的四本合同。那我们来着重聊一下土地合同跟建筑合同。那么目前在澳大利亚绝大多数的建筑合同呢，都是由相关的这个州的建筑协会所出具的，大部分为标准化的格式合同，因为相对于成熟了。以新州和维州为例啊，它主要的协会呢是房产工业协会 HIA 和建筑大师协会 Master Builder 两个主要的行业协会。那这两个主要的行业协会呢，就会去出具相关的这个标准的建筑合同供大家去使用。当然相关的州政府的公平交易委员会 Fair Trading 也会提供一些免费的建筑合同模板供大家来使用。那么这是建筑的标准合同，里面呢也会有一些标准条款，比如说冷静期条款、定金条款、瑕疵保质期的条款啊，纠纷解决条款啊、违约条款呐、等等，这些相对标准条款呢也会在这个标准合同当中有包含。但是呢对于很多的客户来说，他可能是第一次或者是没有太丰富的经验在对于承建的这个建筑合同当中，虽然这个合同是相对标准的合同，但依然建议客户在签署之前要寻求独立法律建议，使自己都了解了合同的内容再进行相关的签署。
嗯，其实给签署这个建筑合同，尤其是买地建房的建筑合同，或者是这个自己的重新装修的这个建筑合同哈，它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定金的问题哈。嗯，这个定金其实是普遍比较关注的，尤其是比方说有些我看到有些案例，就是说签了这个定金合同，交了定金了，但是呢这个最后发现这个定金这个建筑项目不了了之后，定金很难拿回来或者很难完全拿回来哈。嗯，就说您觉得这个建筑合同中的定金问题，嗯，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规避这种比方说定金这个不合规或者拿不回来这些问题呢？
对，现在经常因为建筑材料包括劳动力紧缺的一个问题，很多的客户会问到说，哎，我这笔定金交过去，我交到哪儿去了？以及我这笔定金交过去了，万一这个建筑没有建完或者土地没有交割，那大概多久会退回来给我呢？以及其他一些问题都是客户经常问到，因为这个定金实打实的就交出去了。那么首先第一个问为什么会有这样问题的由来啊？因为首先呢，在实践的情况当中，作为 建筑商或者开发商当然希望就收到越多的定金，对他们的开工是越有保障的。而作为买家或者客户呢，他们更希望能够越少的去支付这些定金，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权利，避免相应的不确定的风险。这样呢就带来了一些利益上的一些矛盾，那法律就需要去平衡。所以呢澳大利亚相关的州呢就此问题做出了一些相应的立法予以这个规范。我们以维州和新州为例，维州呢就规定说建筑合同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果建筑款项低于20000，那是一些翻修或者装修合同了，那当中呢就允许建筑商收取10%。如果建筑款是大于20000澳币，那建筑合同的定金就只能收取5%。
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上限吧，就是说最多只能收取10%，最多只能收取5%，可以低于这个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客户遇到说建筑商向我多收要20%，或者说他说一定要让我多付一点，因为他要去买材料，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然后除了这个比方说定金的这个额度之外，其他还有什么比方说合同里面要注意哪些条款，或者说自己怎么样去更好的规避之后比方说双方扯皮说这个定金拿不回来的这个双方很难去怎么说呢，就私下也很难解决，最后要进入这个调解或者调和一个过程的这么一个风险呢？
是的，包括定金的这个deposit holder， 就是谁去收取这个定金啊？那这块呢，其实也分为两本合同当中比较主流的操作方式。如果是土地合同，是面对开发商的话，我们的定金的原则上就会放在这个信托账户当中，类似于这个 PayPal 或者是支付宝，就我跟卖家买东西，那我先放到第三方的信托这个监管平台，我拿到货物了，我看到没什么问题了，那我通知信托账户让把钱给释放出去，这是对于这个买家是最安全的信托账户的使用。但是往往呢，大家要注意啊，在建筑合同当中往往不会这个涉及建筑合同的问题抱歉，建筑合同往往不会涉及这个信托账户的问题，因为建筑商呢需要拿到这笔钱去定这个原料，定这个人工，所以呢极少极少的建筑合同呢会让客户把定金打去信托账户。不是说法律允许或不允许这么做，而是实践当中这为相对的主流或者标准。那么客户如果能建筑合同能打到信托那是最好，如果不能呢也是实操的一种。那打去哪儿呢，就会建商就直接就收走了，因为他拿去就要去定材料了，不然建商的这个开工的压力就非常大了。这是信托账户的一种使用，如果能争取到那当然最好。还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比例的问题，维州的20000澳币以上5%，以下10%，新州呢规定就不能超过10%，昆州原则上也是5%。
非常感谢林律师的介绍哈。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大家好，
久等了，您请讲。
你好。我请教林律师哈，我们这边有一栋啊，这个40年的这个老公寓，但是它在海边，那呢，它楼下有3个店面，楼上有6个住家哈。那变成说现在呢，这个有一个管理委员哈，他是管理委员的主席啊，他目前一个一个买到现在已经买了5户了。那等于说啊，我们9户里面他已经占了一半以上。那呢他现在想继续买什么，买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老公寓是3层楼，但是他的楼高哈可以建4层。那呢他现在准备买3层上面的 airspace。那 airspace 给他买下来以后呢，我知道他的目的想去建那个 penthouse。所以我们现在就想说啊，怎么阻止他去买这个 airspace， 但是他已经占了5户了嘛哈。那很可能啊阻止不了，但是假设万一被他买下来了，他买了这个 airspace 呢， 是只能够使用开玩笑说在上面是做 barbecue 放风筝呢，或是说他买了 airspace 就可以在这第三层楼上面再去加建一楼啊？我这个想请教林律师。
没有问题，谢谢您。根据您刚才的问题呢，那您应该有两个指示或者是目标想要达到的。第一个就是尝试去阻止它这个加建。第二个呢是如果阻止不了的话，如在它承建完第四层之后，那么怎么去限制它的一些使用呢？
哦，不是，是怎么阻止它哈、啊、这个不能够再买那个 airspace。万一哈、啊、阻止不了他啊买那个三楼上面的 airspace 啊，万一被他买到了，那他呢是不是能够阻止他不能够建啊？他只能够使用不能够建、啊、但是呢在这个看守的规定里面，那个海边是可以建四层楼高的啦。
我理解，然后就是怎么限制他使用相关的权利。
对，
不多打扰你们，我理解您的问题哦。那您的问题主要分为这两大类。好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如果如何阻止他去承建啊？首先呢，他已经有九户当中的五户，那当中可能相对是占比较大的投票权。那么在开这个会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有这个提案说需要去承建。那不是绝对的说，那他多赢一票或者多两票，那他就一定能赢的。他会给出相关的这个 building plan， 表示说他要打算去怎么去承建。那如果当中有影响到，特别是实质影响到其他的四户的这个使用者的话，或所有权人的话，也是可以提出相关的这个反对的。我相信这条路他走的应该会比较艰辛，并且需要一些时间。一是本身就要看他的投票权利，二尽管他的投票权利为大，那依然要看是否当中有相关的这个合规性，甚至是合情合理性，因为难免会影响到其他四户。如果有实质性的影响到权利的话，那四户是可以表示反对。如果他投票过了那个 resolution， 依然可以去法院去提出相关的这个类似于公司当中小股东的权利保护，就像您这个斯加塔里面小的这个户主的这个权利保护。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如何去阻止它。那么第二个，如何去限制它？那它承建了这个 airspace 一样会有层高的这个限制，并且是使用的相关的权利的这个限制。其实它承建完之后，它可能会更担心，因为前承建完之后，它如果相关的限制相关的使用是违规的话，那他再去改建的这个成本可能会更高。所以呢，我其实会建议在一开始他要假设他真的要承建，并且大家都同意了也阻止不了了，那我建议这个在整一个 body corporate 当中要达成一个协议，也不排除他作为这个顶楼的用户要去交，首先要交更多的费用，这可能是难免的了，更多的物业管理费。其次呢，他可能要给底层的四户的住户去补一些费用，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底层的用户的这个对于某些阳光啊，或者空气啊，或者是景色啊，或者其他的权利的这个使用。所以我觉得在限制方面，一方面是他的权利，我们要约定好哪些他不能做，哪些他可以做。此外，如果这样的限制会影响权利的话，会影响权利的话，那我建议可以要求一些经济上的一些补偿。这是以上的我初步听下来能给到一些总结性的答复，谢谢。
嗯，
不是最主要的重点呢、啊，他这个如果楼上的 airspace 被他买下来，那目前他已经五户了，再加上那一些哈、啊，所以说那个比例上哈、啊，可能呐、啊，到时候全部加起来超过75%。其实以后呢，再来就是大问题嘛，他会逼我们呢、啊、楼下哈、啊，一户一户啊，把它被他吃掉，哈、啊，逼我们去卖或怎么样。现在最主要是后面的这个问题更大。
对，他在您作为完整的所有权人，正好是我们今天讲的主力 freeholder。当然您有 strata， 您有 freeholder 的话，他无法去强迫您去卖，您可以自由的、相对自由的去定价。
我们是 strata， 不是 freeholder 哈、
啊。对对，我理解您是 strata， 但他是无法去强制您去买卖的，尽管他有绝大投票权，他也无法强制您去买卖的，这个您可以放心，您也有相对自由的定价的这个权利。
哦，是这样。
好的，谢谢，谢谢，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正在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 Peter， Peter 您好，你好，久等了，Peter，您请讲。哎，你好
，Peter，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老人去世了，只留了一个一处房产，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程序怎么去，直接就是受益人可以到市场去卖房呢，还是要走一些法律程序？哦，理解您的意思。首先请问一下，那个受继承人有几位？
就是他的孩子有几位？哦，他有五个孩子，但是遗嘱只给了一个。哦，他有遗嘱是吧？太好了。那对，一般来说呢，分为两种继承，一种是遗嘱继承，一种是法定继承。那原则上呢，遗嘱有效的遗嘱继承是大于法定继承的，所以这个继承人也就是逝者，他可以相对 自由的去确定自己的遗嘱的这个意向。如果有了遗嘱之后并且是有效的啊，那当然不排除有些受继承人，像您说他有五个子女，那他只给了一位，不排除另外四位会去挑战这样的遗嘱，那当然这是额外的这个遗嘱纠纷的话题。假设这是有效的不被挑战的话，那么那一位这个受继承人他就可以拿着遗嘱和这个死亡证明以及产权转让， 那联系律师也可以，过户师也可以，那或者自己先去产权登记局（ （title office） 去咨询一下，去办理相关的遗嘱继承，去更名了。更完名之后，那么他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自由的这个买卖了。那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没有遗产税在澳洲，但是呢，这样的更名呢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印花税的。嗯，皮特，印花税，
他这个房子就是属于投资房，要不要上税呀？
如果卖的话，不排除未来可能会有增值税的可能哦。但是在更名的时候是肯定会有增值税，但没有遗产税。印花税是吧？哦哦，不，这是不是我听说是要必须要到法庭要做一个什么手续，才能买，才能买卖，是不是？
相关的律师会帮您做好这些文件的，因为肯定是有转名的文件要去做的。
对，一般当事人都会有律师。哦，必须要通过法庭是不是？
因为他可能会有公示，当那个让这个受继承人包括其他的四位子女去知道，或者可能的继承人知道，这个有一个遗嘱，他们的受继承权可能会被影响，可能会有这个公示的过程。
那这个一般的话就是说要需要多长时间做这个东西，通过律师？
我建议您预留可能1到2个月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是跨省的话，需要不需要到当地去？还是一般
有律师就不会了，一般有律师不需要您当地本人去的。
哦，就是在另外的省也可以做这个问题，
可以的，
这个事是吧？
可以的。当然，一般是就这个，一般我们会建议在这个继承人他的主要生活地或者是不动产所在地为管辖权啊。
嗯，哦，但是就是说异地异省做的话也是有效的。
您完全可以这个跨境或者远程去委托办理，这是没问题的。不说，我就说在，比方说在其他省，我在悉尼做，那个其他省他承认是吧？这种法律手续。不，假设您土地或者是这个逝者他主要生活在维州，然后您在新州， 那您可以再去委托这个维州的律师，但您都没有去维州，在新州去远程办理，这是 OK
的。我们因为要确定这个法院的管辖权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办呢，就不可以，是不是没有效？是不是这意思？我会建议在不动产所在地或者逝者的这个主要生活地啊
，Peter。
因为我咨询了两位律师在私下，他说是不需要到当地。 就在这里，悉尼就给你一切都办妥了。
他的意思应该是您可以远程办理。
我问他了，我说要不要，你们是不是要去通过电脑还是派人当地？他说不需要，就在这里就一切的当地法庭就可以办了。 我就通过你想咨询是不是事实。
这个我建议可以再沟通一下，或者确认一下您的理解或者这个对话啊。那原则上是要确定法院的管辖权的问题的。
好嘞 ，Peter， 建议您再去跟法律师沟通一下，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久等了。
哎，你好。
哎，您好。
哎，
您
好。
您好，林贵师好。
哎，
好。
在这次 Djokovic 的风波当中，我们看到，联邦部长 Alex Hawk 做了决定，拒绝他的签证。联邦法院有权挑战联邦部长的决定，说他是错误的。那么第二次呢，我们也看到联邦部长继续维持他的原判，拒绝服从法律的决定。请您分析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谢谢。
哦，好的，谢谢您。这个话题也是最近非常主流、受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您刚才提到说是联邦部长可以去挑战或者不服从联邦法院的一个决定。那
对，
这是一个新闻上的一个解读，但是呢，它是有法理的这个出处的，在移民法里面啊，明确授予了移民部长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权利，在之前的我们的现场受访当中呢，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非常特别一个权利，就是当移民部长认为某一个决定，移民的签证的决定啊，是会影响到整个澳洲的公共利益的时候，他是可以拒绝或者撤销某一个签证的。
哦，
这是法律赋予给他的权利。所以呢，在联邦法院胜诉之后啊，那个移民部长依然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使用了他的这个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也行使了他的综合的自由的主观的裁量权跟主观能动性，做出了决定，基于公众的利益而拒绝让他入境。对，这是法律之前就允许，就法定已经给过他的权利了。
哦，那么高等法院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都看不到了，是吧？移民局长可以不服从高级法院做出的决定，依然维持原判，拒绝签证，把他赶出去。
很难去理解说他是不服从，因为他这样的主观能动性的基于这个事实或者做出一个综合性公共利益的决定，在历史上他其实不多的，这样的案例不多的。不是说每个他都会去推翻，还是以少见为主。那当然法律是本身，那但是法律的这个条文啊，它有时候无法去根据不同的情况变化给予最新的，或者是基于这个整个公众利益的或者公序良俗的一些判断。有时候移民部长他根据移民法或者社会条件，他或许能做出更加符合整个国家在这个阶段，特别是疫情阶段的一些判断。所以呢，移民法赋予了移民部长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权利。
对，所以移民部长有最高的权利来决定。
我们认为法院依然是最高的在法律的执行上的一个判决上的权利，但是移民部长的这个权利为一个特殊，基于公众利益为一个特殊，对，他依然还是法院最高。
那么双方都有约束力和挑战的权利。
对对，如果他这样的主观能动性的使用还是有限制有问题的话，那法院依然可以做出相关的这个判决。
那么最后，对，最后服从是谁呢？服从的最后的权告权威性，
我认为最高的依然是法院。
哦，
好的，谢谢王先生，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您的提问了。
谢谢，
非常感谢林律师做客本期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